想象一下，你花重金给家里安装了世界上最顶级的智能安防系统，什么红外线啊、高清摄像头啊、全天候激光网，应有应有。但奇怪的是，你家每天晚上依然会被小偷光顾，你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为了透点风，你一直把后院的一扇小窗户留了一条缝。
对，
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为你探讨的一套思维框架，它其实认为我们的大脑和生活也就是这么运作的。
这个切入点非常形象，也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拆解的核心，就是 Vladimir Sobchuk 的《挣脱束缚》这本书，英文名叫 Break Free。
没错，
这其实是一本非常奇特的书。怎么说呢，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常见的心理自主读物，而是带有非常浓厚的宗教信仰和超自然元素。它在里面谈论驱魔啊、诅咒啊，甚至还有恶灵。
哇，听起来有点硬核。不过我们要提前跟您说清楚啊，今天拆解这本书既不是要教你在家里摆什么阵法，也不是要去批判某种信仰。
对对对，保持客观。
我们的目标是不偏不倚的深挖作者的逻辑。不管你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还是有某种特定的信仰背景，他把那些看不见的所谓精神世界根源和现实生活中的成瘾、失败结合在一起的推演过程，其实都非常有意思。
确实是这样，它其实是在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称为疾病诊断方式吧。
怎么讲？
作者认为，我们很多时候解决不了生活里的烂摊子，是因为我们找错了根源。他用了一个圣经里的故事来解释，就是巴兰骑着驴子赶路，结果那个驴子突然不肯走了，甚至把巴兰挤到了墙上。
哎，巴兰肯定非常愤怒吧，他可能会觉得驴子是在故意作对。
没错，所以巴兰就开始疯狂地抽打这头驴，他其实是在攻击眼前的症状，你知道吧？
症状，
对，但他没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挡在路上的天使。在作者的框架里，那个挡在路上的存在代表着灵界中真实存在的阻碍。
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自己无法控制的成瘾或者非常糟糕的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个打驴的巴兰一样。
完全一样。我们试图通过惩罚自己或者纯粹靠意志力来解决表面问题。但作者认为，真正的根源在于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给负面能量开了门。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等一下，这就是你刚开始说的那个窗户留了一条缝的理论。
对的。
但具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这个所谓开门是怎么运作的呢？
作者在书里分享了一个真实的经历。有次他们全家去公园玩，晚上回家的时候发现家里像被龙卷风扫过一样，小偷潜入洗劫了他们的房间。
天哪。
但关键点在于，小偷并不是正大光明地从前门走进来的，而是趁着他们不在，通过一扇未关严的窗户翻进来的。
哦，这就对上了。
是的，作者就用这个来比喻魔鬼，或者说某种负面的精神力量。他们不能平白无故地占据你的生活，他们需要一个合法的通道。
合法的通道，比如什么？
比如罪恶，或者涉猎一些超自然的邪术，再或者未愈合的心理创伤。这些在作者看来就是敞开的门。
慢着慢着，关于这点我其实有点困惑。你说主动去做坏事儿或者碰邪术，那个算是主动开门，这我能理解。但是创伤，
创伤怎么了？
比如如果有人伤害了我或者背叛了我，我明明是受害者啊，为什么这反而成了我给小偷开门的通道？对受害者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人读到这里会非常反感的地方。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质疑，
对吧？
但作者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区分，他认为背叛、伤害或者虐待，那是别人对我们做的事儿，那只是事件本身。但是苦毒，也就是那种深深的怨恨和不甘，那是我们自己的反应。
哦，所以问题不在于别人扔向你的那块石头，而在于你一直把那块石头抱在怀里。
这个比喻太准了，可以这么理解。在书中的精神法则里，如果你不宽恕，就等于给了那些精神上的折磨者一个合法进入你生活的权利，
就是给了他们钥匙。
没错，你以为你在不用苦毒和怨恨在心里惩罚那个伤害你的人，但实际上呢，你是在用一块砖头把你自己心灵的后门死死地卡住，让它保持敞开。
哇！
然后你就是在邀请那些破坏性的力量进来折磨你自己。
明白了，所以如果不去处理这些苦毒，你在前门装再多摄像头，培养再多的好习惯，其实都没用。
完全没有。
那好，假设我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也在心里原谅了对方，把门关上了。那为什么很多人到了这一步，依然觉得自己像陷入泥沼一样，完全没有获得所谓的自由呢？
这就从外部的入侵转向了内部的残留物。作者在这里抛出了一个更具争议的概念，叫做世代诅咒。
世代诅咒听起来很像奇幻电影里的词。
是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甚至引用了 A. Winship 的那个著名的社会学研究。
那个对比家族的研究是吗？
对对对，这个研究对比了两个家族的后代，一个是无神论者 Jukes 家族，另一个是清教徒牧师 Edwards 家族。Jukes 家族的后代中充满了罪犯和极度贫困的人。而那个 Edwards 家族呢，出了几十位大学校长，上百位教授，甚至还有美国副总统。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必须得杠一下了。
你说，
如果一个现代的社会学家看到这份数据，他肯定会直接把它归结为社会经济学的必然结果啊，
阶层固化之类的。
对呀，你想 Jukes 家族生在贫困环境中，没有教育资源，当然容易走我歧途。 Edwards 家族有钱有势有文化，后代大概率上常春藤名校。作者非要把这说成是某种看不见的精神诅咒，或者是世代的精神遗产，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
其实作者完全预料到了这种反驳。
哦，他怎么回应的？
在他的框架里，他并不是在否定社会学或者环境的影响，相反，他认为这些物理的社会的贫困和犯罪环境恰恰是精神诅咒在现实世界中结出的果实，
也就是表象。
没错，无论哪是祝福还是诅咒，它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定势，然后一代代传下去。这就引出了它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思想堡垒。
思想堡垒。
对，就算你真的把门关小了，小偷赶走了，你脑子里依然留着一座无形的牢笼。
哎，这让我想到书里提到的那个梭鱼实验了。
那个实验很经典。
是的，科学家在一个巨大的鱼缸中间放了一块透明的玻璃隔板，一边是凶猛的梭鱼，另一边是它最爱吃的小鱼。
嗯，然后呢？
梭鱼一开始肯定疯狂地冲过去嘛，结果一次次重重地撞在玻璃上，撞了无数次之后，它终于放弃了，就只在自己那一半水域里游动。
被生活毒打后认命了。
对，但真正恐怖的是，当科学家把那块玻璃抽走之后，障碍其实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但那条梭鱼却再也没有游过去吃小鱼。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也是一个非常绝妙的隐喻。作者认为，即使一个人经历了宗教上的所谓驱魔，或者说某种极其震撼的精神释放，那个外部的恶灵或者阻碍已经离开了，
就像玻璃已经被抽走了。
对，玻璃抽走了，但如果他们的潜意识没有被重新编写，他们依然会被脑子里那堵看不见的墙死死困住。
哇，所以光是知道玻璃不在了也没用。那如果一次震撼的祈祷或者释放不能打碎玻璃，到底什么才能重塑潜意识？
作者在这里对恩高和真理做了一个区分。
恩高？
对，恩高或者说那种神圣的属灵力量和奇迹，它也许能赶走小偷，但是只有真理才能摧毁你脑海中的那座思想堡垒。作者把真理比作肥皂。
肥皂？我什么是肥皂？
很有意思吧。他说你用油一大箱肥皂放在那儿是没用的，肥皂必须不断地涂抹在身体上，起泡和摩擦，最后才能洗掉污垢。
必须要去使用它。
对，真理也是一样，你需要每天不断地刻意的输入新的信念去洗刷你的潜意识。
这听起来有点像世俗心理学里的认知洗胃疗法，也就是 CBT， 只不过作者用宗教的语言包装了它。
底层逻辑非常相似，潜意识是被长期的谎言和过去的失败塑造的，你要改变它绝不是靠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一个极其枯燥的重建过程。
这就要求一种作者极其看重的东西了。
没错，自律与成长。很多人在这里会把惩罚和管教或者说约束混为一谈，
这两个词听起来确实有点像。
但作者初惩罚是出于愤怒，目的是让你付出代价，而管教是出于爱，目的是塑造你。 如果你不学会自我约束，那么生活迟早会用更严厉的方式来管教你。
确实，书里那个丛林树的比喻，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那个很生动。
为了让树长直，园丁会用绳索绑住幼苗。如果是其他树，时间长了，绳索最终会勒进树干里。
嗯，变成一种伤害。
对，但棕榈树不同，它在不断向上的生长过程中，自身膨胀的力量会直接撑断那些束缚它的绳索。所以它的意思是，不要总盯着怎么去解开绳索，只要你不断成长，那些曾经限制你的焦虑啊、成瘾啊，自然就会被撑断。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也是为什么作者花篇幅对比了两个扫罗的故事。
哪两个扫罗？
一个是旧约里的以色列国王扫罗，另一个是后来成为保罗的大树人扫罗。这两个人都有过超自然的震撼经历。
嗯哼。
但国王扫罗缺乏内在的纪律，最终走向毁灭。而后来的使徒保罗，他通过极度的自律维持了改变。作者用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一只洗得干干净净的猪，如果没有改变本性，没有内在的约束，它依然会兴高采烈地跑回泥潭里。
哎，这点我非常有共鸣。这有点像什么呢？假设我腿骨折了，那场所谓的精神释放或者顿悟，就像是进手术室，医生把断骨接好了，手术很成功，解决了根本的病灶。
对，病灶没了。
但仅仅做完手术，我是跑不了马拉松的。真正让我重新下地走路甚至奔跑的，是手术之后那几个月极其枯燥、疼得人直冒冷汗的康复理疗。作者说的自律，是不是就是这种精神上的康复理疗？
这个类比非常非常贴切，而且这种康复理疗决定了你如何看待你的底线。书中就举了一个马车夫应聘的例子。
哦，悬崖那个故事吗？
对。富翁问候选人，你能把马车赶到悬崖边缘多近而不掉下去？前两个人都拼命炫耀自己的技术，说，哎呀，我能离边缘只有几寸。
炫技嘛。
对，但第三个人说，我会尽量离悬崖远一点。
结果他被雇佣了。
没错，作者的观点就是，真正的自由不是去试探底线，不是去问我能离诱惑多近而不犯错，而是通过自律，尽可能的远离悬崖。
哇，好。那我们现在把整个逻辑串起来看，你关上了内心的后门，你像苏瑜一样打破了思想的玻璃墙，你也经历了像骨科手术后那样痛苦的康复理疗，撑断了枷锁。
对，
这就引发了一个最核心的疑问，咱们费这么大劲儿，搞得自己这么累，到底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过上一种舒适的、健康的、不犯错的小日子吗？
在这一点上，作者的立场其实是非常尖锐的。他认为，获得自由绝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自私与舒适。
那是为了什么？
如果你从自己那个充满奴役和痛苦的所谓埃及里被解救出来，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去解救那些还在痛苦中挣扎的其他人。
哇，就像书里提到的那头被拴住的驴子。
对。
耶稣让门徒去解开它，不是为了让它在草地上漫无目的的瞎跑，去享受所谓的个人自由，而是为了让它承载一个使命进入耶路撒冷。说到这个使命，书里提到的那个亚美尼亚游泳冠军的故事，就是沙瓦什·卡尔佩提安的故事，真的让我后背发凉。
那个故事确实有着震慑人心的力量。
他是一位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的游泳冠军。在一次例行跑步的时候，他眼睁睁看着一辆载有92人的无轨电车失控，直接坠入了冰冷浑浊的湖中，沉到了水下十多米深的地方。
而且水下几乎完全看不见。
对，他就在那种极端条件下砸碎了电车的玻璃，双腿被严重割伤。他连续潜入水中30次，拼命把人往上拉，最终救活了20个人。但他自己因为失血过多和双侧肺炎昏迷了整整45天，
他的运动生涯也就此彻底结束了。
是的，但那个故事最刺痛人的并不是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是多年后记者采访他时他给出的那个回答。
没错，记者问他回忆起这件事最痛苦的是什么，他说水下太黑了，他有一次潜下去，拼命抓住了一个东西拉出水面，结果发现那只是一块汽车座椅， 而不是一个活人。
天哪！
那个座椅成了他后来人生中最折磨他的噩梦，因为他觉得那本该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作者把这个故事放在这里，是想传达什么信息呢？
他其实是在猛烈地敲击读者，真正的英雄不是站在岸上用漂亮的演讲去启发别人的人，而是那些愿意放弃自己舒适的巅峰，潜入冰冷深水去抢救生命的人。
哇哦，太有力量了。
这也对应了书中神学层面上最深刻的一个转变，从给我到塑造我。
给我和塑造我的区别？
对，你看浪子回头的故事里，浪子一开始是在索取，说给我家产，他把高位力量当成了满足自己欲望的提款机。但经历磨难后，他说的是塑造我成为你的仆人，
心态完全变了。
是的，在作者看来，如果你获得了自由却只想着自己享受，那你不过是换了一间装饰更豪华的牢房而已。真正的自由是让一个更高更伟大的目标取代你原来的沉瘾与罪恶。
哇，这确实是一段信息量极大的推演，从最开始寻找那个因为苦读而敞开的后门，聊到了打破困住梭鱼的无形玻璃墙，然后我们看到所谓的奇迹只是手术，真正的蜕变需要靠涂抹真理和痛苦的康复理疗来完成。
没错，
最终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成为那个潜入冰水里的救生员。
对，其实我们也想再次提醒大家，这套逻辑是建立在 Vladimir Selchuk 强烈的宗教视野之上的。但即使抛开那些超自然的外衣，这套关于寻找深层根源、重塑潜意识和寻找终极驱动力的闭环框架，在心理学和个人成长领域都极具现实的启发意义。
确实如此。那么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抛给你，也就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你，一个衍生出来的终极思考。在书里，作者提到魔鬼或者负面能量通常有着名字，比如恐惧、成瘾，这些名字揭示了他们破坏你生活的功能。但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反转一下呢？对于你内心最积极、最强大的那个特质，如果它也有一个专属的名字，那会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目前正在经历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挣扎或痛苦，有没有可能不是无意义的折磨，而正是为了将你打磨成完美的形态，以便去履行那个只有带有这个名字的你才能完成的终极使命？带上这个问题，继续你的探索之旅吧。感谢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